OK，我把这个笔记放上来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诗篇了啊，诗篇第44篇。这诗篇比较长啊，我们上次讲了大概到第八节啊，就也不算是一半，不过内容上它是上半段啊，今天是下半段。OK， 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先复习一下，就是它整个诗篇的一个纲要，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第一到第八节啊，今天我们就继续看完啊，到它的结尾了。OK， 好，这个诗篇可能啊，因为大家也很难去确定它的日期啊，但它应该是。后期就是当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期间有诗人哈，就是以百姓的名义就写了这个祷告的诗篇。 OK， 但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啊，有的说是被迫害的期间啊，或是说更后面啊，是叙利亚后来来苦待以色列人啊，不论怎么样，苦难肯定是在里面了啊，就是只是说哪一次的苦难呢比较像啊。好了，所以我们也不是学者，我们就不去争了啊，我们就认同多数的学者所相信的，这应该是在巴比伦，就被掳在巴比伦期间的一个诗篇。好了，所以这个诗篇呢，它不是大卫写的啊，是当时的一个诗人啊。第二呢，这个诗篇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在祈求之前呢，他就述说了上帝之前对以色列人各样的神迹奇事各样的一种慈爱的一种证明就是如果你读前面，你就开始你不会知道他写这个诗篇的目的啊，因为他的目的在后面，哇，在一半以下了啊。那开头呢，他比较多是赞美。赞美上帝无限的慈爱上帝不单只是就是拣选也爱他们，上帝也用很多明显的作为来证明自己是以色列的神。连到了下半部呢，诗人就开始诉苦了他就说这位同样的上帝现在不是这样子对我们了他就说现在上帝却让他们受苦了让他们被就是残忍的对待，但是他们上帝没有保护他们所以诗人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做了祷告当然他在做祷告的时候，他有声明一件事情他就说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没有离弃耶和华这是他祷告的一个基础了。是吧，就是说他不是说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了现在你帮不帮你看着吧他不是这样，他说虽然我们现在是被敌人就是二代遭受各样的苦害，但是呢我们没有离弃耶和华，我们没有就是丢弃上帝的这个律法他们还是坚守上帝的恩约所以他们遭受苦害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外邦的当中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坏事什么之类的事情他这个作者特别的声明，他遭受苦害是因为他坚持的敬拜上帝就是说他符合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他受苦之前他们当然他们受苦之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那没错了。但后来他们到了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受苦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继续敬拜偶像，而是因为他们悔改了，他们坚持敬拜上帝而受苦。就好像你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因为但以理也在巴比伦的期间你看但以理他被丢在狮子坑，他的朋友被扔在这个火湖里面是不是因为他们偷苹果吃他们做坏事不是，就是他们不妥协这个外邦的这个习俗，不敬拜他们的神像，这是他们被惩罚被巴比伦惩罚的原因 诗人就祈求上帝不要忘记就是他们所遭受的这些不公义的这种压迫他有提到这一点。连其实这个诗篇呢，你看来好像是一个事件就是在旧约里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新约，在罗马书八章36-36节一个很出名的一章安慰的一个章节了，你可以说是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是讲到我们的盼望，就是上帝的慈爱连他就引用了保罗就引用了这个诗篇的其中一句话，他用这句话不是在讲古代的事情他不是讲你们的祖先怎么样怎么样，保罗很明显用当时诗篇44篇的这句话呢来讲现在，就是讲新约的教会，他用这一句话来提醒教会就是我们在就是新约的教会当中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我们很幸运我们又不用献祭啦我们现在又很容易要去教会也可以，不去也可以我上网也可以，不上网也可以我们这个真是自由上帝你真的是很好我不去教会我可以在家读圣经因为反正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好像现在很人格化了就是很体贴人的需要。不是，保罗没有说我们在新约的教会就比较顺利他用旧约的这段经文呢来提醒新约，就是今世的教会，我们要在苦难当中预备自己的信心，谨守我们的信仰。意思说今天在地上凡事我们是真心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所追求的其实并不是一种我们说娱乐的或是一种安逸的，甚至是一种最终的快乐跟平安。上帝应许我们的是苦难中的平安，所以苦难是没有被拿掉的，不是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啦，我们从今以后就没有苦难。这个不是现在这是以后苦难一定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的时候，他是受苦的。他来地上，他说我是服侍人，我不受人服侍的今天基督徒反而是被人服侍所以主耶稣基督呢，他并没有应许教会可以一帆风顺可以站在世界之上从来没有这样讲基督只是警告我们说，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呢，其实不是让我们可以脱离考验，而是让我们在考验的时候呢，可以得胜。OK， 所以更多的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就说你受伤之后需要的药但是他没有让你不需要被考验当你在考验当中你会跌倒甚至你可能信心会软弱，但是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的罪舍命了，你可以来到我面前求恩典，上帝会因为基督所做的救恩会赦免我们。这样的一种重复的操练直到我们走完地上的道路，就是完成了神的磨练了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那个时候你才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救我们脱离苦难，因为就是那个苦难今世呢，其实苦难是必须的所以新约也是这样旧约更是这样子，好吧？好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这是一个总纲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看第一节就是我们之前所看的我不知道迦南你可以帮我放这个经文吗？有吗？对，我们看到你的照片，没有看到经文OK 好，没关系我继续讲，等下经文上来了，你们 啊，就跟着一起念啊。那上次我们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啊，我浓缩的来复习一下啊。所以四十四篇的第一节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啊，好了，看见了啊。好，这一节是一个开头啊，所以诗人就重述啊，就是上帝啊、怎么样向他们的列祖彰显慈爱啊。虽然他们已经不是当代的人了啊，就是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不在，但是他说我们听见了。那、啊、你从哪里听呢？就是从他们的祖宗一代一代的把这个美好的见证传留下来，是吧？啊，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记得啊，爸爸的爷爷的成功历史啊，白手起家，怎么样吃苦，怎么样，后来呢啊，成为一个富裕的商人，我们记得。但是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爷爷或是我们的父母啊被上帝救，或是他上帝怎么救他们，可能没有传下来，对吧？啊，传下来的更多是人的功劳啊，人的成就，所以就没有办法造就下一代的信仰。连这里看得出来呢啊，虽然犹大人普遍上都跌倒了，但是呢啊，当中有近前的列祖，他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忠忠实实的把上帝怎么样救赎他们传留下来。所以这个传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啊，很明显呢，到了这个年代，特别是受苦的时候，这些的后代可以基于这件发生过的事，他们没见过的啊，但是他们相信发生的事，来向上帝祷告。意思说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讲一个神话故事啊，你说啊，那天啊，在青蛙里看到一个在井里看到一只青蛙会讲话，哇啊，你随便讲一个故事了啊，你要激励他了啊，你要鼓励他说不要灰心啊，你讲了一个童话故事给他听，我想你的孩子长大了遇到困难，他不会去做这个事，因为他知道不是真实的嘛。但是这些后代呢，他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不是只是认为这只是我的祖宗的一个好心啊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就相信这是真的啊，因为从祖宗的生命里头就看得出上帝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基于上帝做过的事，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来祈求啊。那下面一节呢，二到三节啊，他就重述了他们听见的事了。他说：“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种了我们的列祖；你古代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光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啊！”然后就举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啊，一个也可以说是第一次，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拯救的作为啊，就是上帝拯救他们从埃及法老的手中出来啊，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了，因为是一个一切的开始。但是除了这个呢，上帝也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进入迦南地。啊，虽然中间隔了啊好长的时间了，40年多了，啊，他们呢、啊、很多都倒闭在旷野，但是呢，耶和华最终还是就是亲手带领他们啊，能够平安的进入迦南地。这里的形容词是说被栽种在迦南地，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啊，就是上帝啊，这个树不会自己跑去的啊，是上帝把它种在那里，让它能够啊就生长啊，树枝能够发旺。OK， 所以这个后代啊，听祖宗讲这件事的时候呢，他就说不是我们的刀剑啊，这个可能是祖宗特别交代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的年代已经有刀剑了啊，他们的年代已经有兵马，也有各样的，你可以说防疫的武器啊，但是他们祖宗应该是很清楚的交代说，我们那是什么都没有。连刀都没有啊，哇，连刀 可能是用铜做的刀了，那根本也好像刀片这样，根本不是刀啊，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用铁啊，就很难找到铁，所以只要你听说以色列只有扫罗一个人有铁的刀哈，所以大卫后来拿了，大家都是铜啊，而铜你跟铁一砍，铜就断了，就没用了，所以没有武器的 ，OK， 这一群都是在埃及都是拿锄头做砖头的奴隶来的，所以这些祖宗很清楚的交代说，我们没有靠自己的刀剑来得胜啊啊，这些强大的这些迦南人是上帝啊使他们啊可以安居的平安的住在里面 ，OK， 上帝保护他们，所以他说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啊的一个恩约啊，就是上帝实现了，或者说上帝顾念了啊他曾经应许的啊，虽然这个经文没有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了，但你可以连贯。就是他们可以进到这块地啊，不是因为上帝觉得啊这里蛮好的来住吧，不是啊，是因为这块地呢在祖宗的时候啊，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就指明说这块地是给你跟你的后代的，所以上帝讲了这句话之后，他们离开了，到了埃及啊，过了几百年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算了应该是从亚伯拉罕讲话一直到他们出来是400多年了，但真正住在里面可能是200多年了。那出来上帝没有说哦，那么久没来啊，没交房租啊，没给你了啊，没有，还是他的地啊，所以他们可以平安的进去，既不是靠他们的刀剑，也不是靠他们的人数多，也不是什么气候啦，什么或是人的善意啊，把土地让出来，完全不是，就是因为上帝跟他的祖宗，他们的祖宗说过，这是属于你的地方，所以上帝就实现了。OK 啊，所以这个祖宗就传下来的，这祖宗应该很好的嘛啊，就是很诚实哈、啊。我想有时我们听啊，我们的长辈啊跟我们讲他的故事的时候，可能通常都会有筛选了，对吧？啊，可能他逃税漏税的那一块他就不说了啊，他可能啊做生意不是很诚实也不说了啊啊，就告诉你说啊，就是我很努力很幸运，然后我就很成功，你就认为哇就是这样子啊哇啊，他不跟你讲全部的嘛，因为可能也很难让你理解啊，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这个祖宗很诚实啊。他没有跟他的后代说啊，都是我们啊，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一个打十个，所以我们都进去了，没有，他跟他说我们没有啊，什么都不能，但是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神，他纪念几百年前啊，就是400多年前他所立的约，好吗？那今天你要知道旧约的这个伟大的这个神迹啊啊，然后我们不是在讨论谁怎么样做更好啊，我们说这是一个拯救的神迹，其实他是在告诉新约的教会上帝的真实啊，意思说以色列人呢是教会的预表，你可能很难连贯啊，你觉得我们今天信耶稣就是个人的啦啊，什么什么什么过红海啦降马啦跟你有没有关系的，你觉得这是以前的事情，你错了，以色列其实是预表教会的，换句话说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其实就是发生在教会的事情，或是说更加真实的发生在教会的事情，我意思是说我们也过红海，可能你说我坐船就好了，不用去搅扰这些鱼啊，我不过红海，你的红海不是那个海，你的红海是你的苦难，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对吧？你明明就无神论的嘛，你明明出国的时候就是要赚钱的，你谁让你过了这道红海啊？那一天是上帝把这个苦难分开，把那个拦阻你进天国的路打开，你过去的，你没有吃玛呢？有，你当然不需要吃那个东西啊，玛呢就是上帝每一天对我们的喂养，除了你来教会听神的话，你信心得坚固之外，其实上帝每一天都很信实的在喂养我们， 维持我们的信心。其实我意思说，你读旧约应该不会只是在想这是一个神话故事啊，或是旧约人的一些经历。其实旧约的一切的事情呢，都在预表了新约上帝的教会，好吗？所以你想象啊，我们今天都被上帝召聚在教会当中啊，除了我们地方教会也是一个啊，没有我们说啊不可见的教会，就是全世界的啊，凡属于耶稣基督的啊，这些人呢能够啊，就是能够信心坚固啦啊，能够啊灵命能够成长啊，这诗篇告诉我们呢，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不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在上帝的旨意那里。意思说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你说哦，因为我是华人，像非洲人呢啊，你找不到一个原因的啊，因为全世界太多人不同的背景都能够进入教会，所以最后你只能说没有原因，没有人的原因在里头了。上帝能够拯救这么多的人，那么多不同就是背景的人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原因就是上帝自己，上帝的心意啊。所以当时你这个旧约的先祖啊强调这一点，当然后面的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了啊，后面以色列人是以他们的血统为骄傲啊，认为说啊这是我们好了，所以我们被神救。但其实他们所承继的这个信仰呢，其实是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特别啊，因为上帝是定义要拯救，所以上帝就拯救了以色列，而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好吗？好了，这个信仰是准确的啊，所以传下来，所以这个后代呢，他就说我们要天天的夸耀神的名，要赞美他，所以没错了啊，因为上帝是伟大的。好了，接下来呢，他第四到第八节啊，我们读一下，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那这一段呢，不是重复前面说的话啊，这一段是在说除了第一次他们出埃及神救他们，除了第一次上帝让他们平安进到了迦南地，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敌人，所以意思说世世代代上帝都没有断绝过啊，就是继续的拯救亚伯拉罕的后代啊，就是第一次脱离了埃及之后，其实也脱离了各式各样的灾难啊跟敌人啊。Okay， 所以这个作者呢，他就说哦，不仅耶和华你曾经这样做，你后来还是继续这样做，你继续拯救许多许多啊那些属于你的人，而且每一次呢都不是我们的刀，不是我们的剑。意思说到了后期，虽然他们都有了武器，都有了军队，但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每一次在这些敌人面前呢，他们是不能得胜的啊，因为通常这些外邦国家他们都聚集起来啊，他们一起来攻打，所以一般上来说以色列是没有办法得胜的。OK， 所以他们还是相信啊，就是每一次的得胜呢，是耶和华给他们的帮助，是耶和华对他们的恩惠。所以作者在来到这个重点之前呢，他先就是述说一番上帝过去怎么样对待他们，然后主要目的就是激励人有更好的祷告啊。好了，今天我们就进入下半段啊，从第九节开始啊。他怎么说呢？第九节我们读，他说：“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啊。”这个是问题了，但就是现在。所以作者呢开始说过去是怎么样的，而且过去一直以来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现在你不救我们了，你停止了你惯常的恩惠，还不止，你还公开的与我们作对了。意思说你不仅丢弃我们，就是你不再看顾我们， 说不和我们的兵同去，意思说上帝呢就不做他们的领袖了啊，啊，就好像上帝不再为他们就是征战，也成为了反而咱也不应做上帝帮助敌人了，但是啊，就使到啊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溃败在敌人的面前，因为耶和华使到他们啊没有了力量啊，所以他就说发生什么事情，这么上帝你现在没有在眷顾我们呢？啊，其实他是知道啊，但是在表达的过程中他是这样子问了，他就说耶和华啊，你没有改变，但是你对待子民啊如今很不一样啊，他就提出这个点。因为他下面他继续形容啊，就是上帝丢弃他们啊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我们读第十到第十一节，他说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这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啊，这比较明显了啊。但在讲这个形容这个描述之前啊，你应该注意到，就是他用很多这个你死你死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诗人呢，他不只是在说啊，我们很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苦，他知道的，所以他不会是像一般人啊，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啊，命运不好啊，啊，来到神面前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啊？啊，你是不是太忙了，没有注意到我啊？不是，他说是你做的，所以前面我说他讲耶和华与他们做对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对不对？如果你说上帝忘记他们，这个比较好解释嘛，啊，就是哦，对不起，我忘记还有你的存在啊 ，OK。但是他说你现在不仅不保护我们，你来敌对我们了。OK， 好了，我们先来看他的。如果我们要这样子祷告啊，你还是要在这一点上面比较正确啊。就是这个诗人给我们看到，他相信第一件事情就是人之所以可以得胜、可以强壮啊，他认为这些不是人自己的，他认为这是上帝隐秘的力量。就是说，人有勇气啊，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你说惧怕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不是用心理学来解释啊，心理学会说你的什么，你的前世，你的潜意识里头有什么啊，让你觉得害怕，虽然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其实圣经有讲的，圣经说呢，勇气是耶和华给的，惧怕也是耶和华做的。就像这里讲，这十人他很清楚的说，我们今天在敌人面前站不住脚，打都不能打，手都拿刀都拿不起来。他说不是因为我们营养不良啊，那长期啊吃不够肉，不是。他说是你让我们退后的，你让我们就是遇到敌人转身逃跑的，你把恐惧放在我们的心里。OK， 那这是第一点啊。所以如果你常常为一些事情恐惧，你去看心理医生，你去吃药。你要知道圣经会告诉你说，这恐惧呢，不是人掌控的，所以也不是药可以帮助的，它是上帝掌管的。上帝用勇敢，本来啊，这个勇敢坚定呢，是上帝让人可以持守走他的道路的一个动力啊。连上帝让人有害怕，是警惕人不可偏离上帝的旨意啊。但人犯罪了嘛，人就在坏的事情上特别勇敢啊，在好奇的事情上特别勇敢，人呢在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上就显得软弱跟恐惧。所以我们如果要改变这个事情，应该要求上帝，就是悔改啊，求上帝向我们来做工啊。所以诗人他没有说啊，我们的民族啊体质不好，所以我们打不过人家。他说耶和华啊，是你造成的，你使我们害怕，你使我们失去理智，你使我们失去任何我们懂的东西啊。我们个个都可能是可以一个打十个的英雄啊，但是 在敌人面前我们每一个都逃跑，可以啊啊，我最近要奥运会了啊，我想你们也知道 ，OK， 你要开始看到啊，很多人跑啊，很多人这个动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对不对啊？我试过一次啊，但这是个人的，也不是说完全是标准。不过我试过一次，我没有参加过奥运的，开玩笑没有啊。但是我试过一次，也是运动会啊，我在中学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以前是参这个三铁的啊，当然了，因为人比较大啊，就是铁球啊，这个飞镖啊，就是那个标枪啊，还有这个铁板啊，就铁饼啊，铁板啊，铁饼啊，三铁。那我主要是抛那个铁球，就是铅球了。OK， 铅球蛮重的嘛。其实在一般的情况，在学校我是冠军的啊。就是我大概可以抛，我忘了，可能是5到6米中间，我忘了啊，就是中学的水平了啊，啊几公斤我都不记得了。好，所以在学校很容易啊，一下子我就拿金牌了 ，OK， 所以就被派出去了啊，代表什么州啊什么啊，连那一天，连就到了那个比赛的场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的地方啊，就是一个运动场，很多人，很多声音。人其实已经害怕了，那时真的是走路脚都有点软，因为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OK， 好了，人教练说：“哎，到你了。”啊，我说：“哎，很糟糕嘞，觉得没有力了。”他说：“你去，而且我是走到中间了，人家都看着你。”你那一天呢，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平常怎么样练，怎么丢什么，总是好歹也可以抛出一个5米啊之内的哈。那一天我拿着那球的时候，我一转身我就滑倒了。他有3次机会了，所以第一次呢我是滑出去了啊，可能地上也滑了。OK， 第二次呢我是抛了，但是脚踩到线，也不算了，你们也知道啊，就是你脚不能过那个线啊。虽然是抛了蛮远，但是第三次呢就算是抛出去，但是他那球没有真的是抓得紧啊，所以。但最后是拿了就是第三名了啊，很多人都很诧异说你不是连那个在学校输给我的那个同学啊，因为我是金牌嘛，他好像是银牌，他都丢得比较远，我就很难告诉他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好像那个力气走掉了，他不跟我有关系的，我很想留着他，但是就是我留不住他，就是好像一个会离开我的东西，所以我有很深刻的印象，勇气啊，从来不是属于你的 ，OK， 那你可以扩大，理智也不是你的，你以为你很聪明，我永远都很理性，你这样想你就不理性了，你不理性不是你的，啊，你说我很有技巧的啊，我很会弹琴的，也不是。啊，凡是考过钢琴的人，我想你也懂啊。啊，我也考过钢琴啊，小时候啊，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进去的时候手都硬了，就傻掉了啊。可能那个考官特别凶啊。哦，我不多讲了，我是想让你知道，就是很多的人呢，认为这些是人可以掌握的，所以他们发挥不了，他们来到神面前抱怨说：“上帝啊，为什么你没有帮我？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让我考得好一点？”你错了。每一样东西都是上帝给的，他不是没有帮你，他是与你作对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呢，不是那个东西跑掉啊，自己落在哪里，是上帝把它拿掉的。所以基督徒，如果你失去健康，失去财富，失去勇气，失去理智，其实都是上帝的作为。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悔改啊，或是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悔改了，没有依靠他，所以他给我们经历一个没有他啊的一个恩惠的情况是何等的可怕。OK， 所以这个诗人呢，他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他说啊，过去他们多好多好啊，都不是靠自己的刀剑。连这里呢，其实他也很合理的说，现在多糟多糟呢，也是因为上帝的惩罚，这才合理嘛，对不对？你说有的就说神给你，没有的是自己倒霉，不是，是上帝 私家的刑罚。啊，所以诗人承认呢，敌人可以随意对待他们，啊，就是仇在他们在仇敌面前根本不能够反抗，啊，能够就是抵挡他们的攻击呢。他说这是上帝你的作为，你与我们作对，啊，所以他讲出这些就是上帝是灾难的创始者，并不是在发怨言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祷告。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子祷告，其实你还是没有在祷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承认那个祝福你的跟那个击打你的是同一只手来的，所以你才祷告嘛。如果祝福你的跟击打你的是两只不同的手，你祷来做什么呢？你跑来跟他讲，他讲对不起哦，不是我管的，你去找那个吧。同一只手，所以很合理。击打你的那只手呢，也曾经是祝福你的那只手，所以你跟这位同样的上帝祈求，当然啊，当然也应该回转了啊，就祈求他啊，把苦难拿去，祈求他把过去啊，他对我们的一个恩典重新赐给我们嘛，不是吗？对不对？所以回头来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对苦难的观念啊，我们还是混杂着这些世界人的想法或是一些民间信仰啊，觉得这只是一个命运啊，个倒霉啊，人人都应该很好的啊，啊，这有不好的其实是自己可能呢，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是前世啊，或是说什么啊，这个命生的不好的话呢，其实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是不是？你不会真诚的，除非你真的是承认是上帝做的。你才有可能真真实实的来求助于他，可以吗？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之前啊，可以说自己是幸福的，是充满着神荣耀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被上帝管理了啊，他们好像是一个身体这样啊，就是全部连接在一起，上帝做他们的头。啊，现在呢，他说我被分散了，意思说。当上帝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嘛，啊，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外地来的啊，我们都是移民，所以说啊，来到外国也不错啊，有什么那么痛苦的呢？啊，不同观念啊，不是在讲移民啊。当上帝使以色列人被混杂在外邦人当中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咒诅的记号来的。虽然他们也可能有的吃有的住也有生意可以做，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被分散表示他们是被咒诅的。你们明白吗？那今天你可以搬家，你可以移民到美国去加拿大都可以， OK， 今天这个观念是应用在属灵上的。如果你长期因为换地方你不再聚会，好像很多人都在欧洲有这个问题啊，在国内是有教会的啊，然后来了瑞士十几年都没有去聚会，哎，觉得说没什么嘛啊，我自己心里敬拜神就好。你要知道按这就业的规则呢，你这种光景是被咒诅的，因为没有属于耶稣的人不被放在耶稣的身体里面的。你可以说你单个是属耶稣，但是耶稣问你我的手呢，你说啊是我啊，好，这样下一个我的手指呢，你也不能说也是你吧，对吧？上帝问你我的弟兄姐妹呢，如果我的弟兄姐妹在那边你在这里，这很明显你不属于那里了，你不属于我的身体了。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当然也是要求了弟兄姐妹要去教会啊，不是说教会冷清啊，要人家来凑凑热闹啊，啊，人多一点啊，比较不是啊。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能够激励弟兄姐妹啊热心的事。但是主要是你的信仰。OK， 你如果长期单个，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理解这样啊，他们被送到外邦，有的吃有的住，但是他们心里知道他们是灭亡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放在。拜偶像的人当中，表示上帝看他们就好像外邦人一样，好像不信的人一样。 你的礼拜天在家里做睡觉，你礼拜天在家里看欧洲杯，你真的像不信的人一样，你礼拜天出现在山上在看风景，去钓鱼，去坐渡轮，你不像基督徒，因为这是一个记号，不是形式啊，这是一个记号，就是被咒诅的记号，因为这是世界人的生活。基督徒，上帝呼召我们以他耶稣基督的身体连接。当然我们在这里网上的人，有的是在国内啊，有的在外地啊，然后我跟新一在法国啊，当然我们有机会还是去你们那里了啊，我们就比较少有机会用就是我们的肉身啊，就是来到现场，但是其实我们透过网络，我们也要很谨慎的啊，用这个方式来达到跟弟兄姐妹的连接。所以听见你们唱诗，听见你们读圣经，其实有感觉的，好像我们在里面这样，虽然人没有去。但如果没有这个感觉，纯粹就是在观看一场的表演的话呢，你应该是外邦人，就是就像这里说的啊，被算成是不属犹太人，就是上帝指明的一份子了，可以吗？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旧约被掳，就是被掳到外邦这么严重。可能你以为哦，被赶出家门啊，没有东西好吃啊，你以为是这种问题，对犹太人来说不是这么简单，只是被赶出家，因为他们其实哪里都可以住的，对吧？他们本来都住帐篷了，对吧？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不能再敬拜耶和华了，因为圣殿被毁了，表示说上帝不再认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了，身份没有了，这个是可怕的地方，好吗？好了，所以这一班人写就是这个作者哈、啊，他跟他在一起的这些犹太人呢，当时就被放在这种光景的当中，连他就写了这个诗篇啊。第十二节他又继续说了，他说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私财啊。这个使人有点抱怨了，他说你看你让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根本就好像没有价值啊，就是可耻的啊的奴隶啊，就是随便转卖也没人在意。他就说上帝，你做这些你完全没有得到好处，完全就是对于你的荣耀来说啊，你得不到任何的啊，就是啊，按人来看啊，得到你的报偿。 OK， 所以我们有时候的确啊，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撒旦呢会激动啊恶人啊来攻击我们，但是呢我们必须很注意把我们的心思转到上帝的身上，以便我们知道上帝是为了考验我们的忍耐，也是为了制服我们肉体有罪的这种欲望，也同时也可能是为了让我们学会谦卑，学会舍己而使我们受苦的啊。我的意思是说，诗人呢他不是只是讲这句话，说上帝你很傻，你做了你都不赚钱，你投资错误，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上帝你做这些事情对你没有益处，对，因为这不是上帝本来的心意嘛，但是他说是你坐在我们身上，其实是为了让他们有益处，不是上帝啊，就是让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学会顺服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下面他就开始有讲这个事了啊，13到16节啊，他就说出他们在苦难中的一种反省，连之后呢他们的一个心智啊，13到16，他说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视为的人讥笑讽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啊。这个重复的话，但是他最少他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 观念啊，就是以色列人被仇恨，这里说的啊。那按这常理来推断啊，以色列人被仇恨是相当应该会发生，不是说他们活该啊，是说第一他们没有得到人家的同意就进去了，不是吗？啊，他好歹也要去联合国啊，先申请一下，说啊，我要成立一个国家，你们同意吗？啊，你会同意吗？对不对？啊，先跟普丁打个招呼，这样你才能够搬进去吗？不是吗？那你看当时呢，他们一进迦南的时候就冒犯很多人了，啊，邻国啊 ，OK， 因为他把他们赶出去嘛 ，OK。那第二呢，更要命的，他们进去住之后呢，他们就否认了。人家全部人的偶像，就是说你们都是拜假神，全世界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神，而且呢你们不能拜。哇，这个当然对今天的人是不重要了，因为今天的都是无神论。你知道在古代这个神是最大的事啊，对他们来说信仰。连以色列人进去抢人家地方之后，连告诉每个人说，你们拜的都是假神，只有我们是真神。那你说在当时的情况，按常理来说，这个民族很早就会被消灭的，对不对？今天也可能会被消灭啊，但是在当时应该是也没有谁来保护你的。前几年还有啊，如果哪一个国家被人家侵犯啊，被人家啊，你看乌克兰啊，好歹啊还有一些盟国来帮忙嘛，啊，这个报纸会讲一下，大家会做一些事啊。但你想当时没有，没人会帮你的，对吧？灭就灭了嘛，你弱你就被灭了。所以你就要明白，当我们看见以色列可以在那块土地啊能够平安住那么久又有繁荣呢，你知道唯一的原因就是归于耶和华的，因为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在那种年代，以色列如果被上帝带到北极去住啊，唯一的敌人就是北极熊啊，这个比较简单啊，定期给他鱼吃了可能就不咬你了。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最复杂的区，就是当时的那个迦南地啊，是最多分散的民族部落，而且是有很长历史的地方，就是说你转左转右你都得罪人的地方。上帝把它放在哪里？所谓的牛奶隐秘之地啊，不是在指那个土地真的有蜜，这个蜜糖跟牛奶啊，是在说是上帝要在这个地方给你居住，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它就成为了牛奶隐秘之地。今天这个地方也可能是你的家，今天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凡是有主耶稣在就是天堂啦，就是上帝祝福人的地方。所以你要明白，当时他们如果可以住那么久，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得跟人打交道啊，因为敌人周围的邻国还是痛恨他们的啊。你们看历史，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些邻国还在找机会报仇的。OK， 连另外，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平安，他们没有得到繁荣。他们反而像作者这里说的哈，他们被嗤笑，被人家攻击啊，你只能够说一个原因，就是上帝按着律法来审判他们的罪，报复他们的忘恩，可以吗？那如果你没有这样想呢，你就把它看为是一般的国家了啊，就是他啊，为什么瑞士可以这样有钱？哦，他们瑞士人很厉害哦，啊，他们掌握了大家的金钱嘛，谁敢打他，打了破产啊，这是我们的解释了，对不对啊？那你就不要这样子解释以色列了。以色列如果有平安呢，绝对是不可能哦，因为是上帝保护他，他才有平安。但是如果上帝保护呢，他们还会被人家嘲笑，甚至被攻击呢，就是因为上帝开始就是审判他们，就是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心意了，所以遭受上帝的一个刑罚。OK， 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在这里都是说你啊，所以你们注意啊，他没有说别人啊，他就说都是上帝，你让我怎么样，你让我怎么样，其实就是因为他认了他的平安跟他的灾难 都是出于耶和华，好吗？好，我们继续看啊，十七十八节，他说这都临到我们身上，你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啊。作者就是说，虽然苦难很大啊，上帝没有像过往这样对待他们，但对他们来说啊，他说我们没有离弃你啊。你可能读起来你觉得哇很冤枉哦啊，这些人是不是为信仰受苦啊？没有那么快啊。诗人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说上帝无理取闹啊，让他的百姓无端端受苦 ，OK。你读一下耶利米书，你读一下以赛亚书，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的，对不对？你读嘛，你知道的。OK， 圣经说他们敬拜偶像，他们离弃上帝的诫命，他们用诡诈、用恶毒来对待身边的人，所以上帝把他们叫出去。所以开口啊，不是上帝无理取闹啊，就无端端把他们丢到苦难去啊，就是哎，看看你能不能忍得住。我们的上帝不是这种的，你如果读圣经你明白 ，OK， 他不是那种想找我们就寻快乐的一个神啊，把他的快乐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上面，这不是上帝的本性。上帝是多么多么的希望祝福，用他的丰盛充满，问题是我们不要啊，我们的傲慢，我们的拒绝，我们的虚伪，我们不要。所以其实很多的灾难呢，如果你诚实的去想去思考呢，你都会知道这不是神的无理啊，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离弃啊，所以导致的。所以其实这个诗人啊他承认啊，他们就是被掳走，被苦待，这个源于开头啊是源于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些人被带出去了，他们还有信心吗？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继续祈求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还相信上帝有慈爱有怜悯。所以就在这里他开始做这个祷告，就是说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还继续坚持独一的上帝，坚持那个被世人所痛恨的信仰。OK， 所以他说，如果一般的人呢，我拜偶像，好，上帝你罚我，你把我送出去，那怎么样？你把我送出去之后呢，我就为了生存，我就开始拜人家的神了，对吧？我就加入人家的宗教，那我不是可以存活了吗？因为我不想再受苦了嘛。他反过来的，他说我们之前是拜偶像，所以被赶出去了，现在我们受苦不是因为我们拜偶像，是因为我们不拜偶像。我们被送出去之后呢，我们悔改了，但是我们还受苦，因为我们坚持敬拜独一的上帝。就像刚才你们都读的这个但以理书，对不对？难道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是因为他又吃又喝吗？不是，他一天三次祷告啊。当然你说三次那么少，我们都祷比他多了，这个不同啊，这个是他们的礼仪啊。他们三次祷告是特别的祷告，而不包括其他的祷告。这特别祷告是为着什么？为着耶路撒冷祷告。用今天的话就是，我们一天有三次特别为着我们的天国祷告，为着上帝的国度来祷告，为着教会来祷告。但以理已经是应该算是一个绝对失望的人，因为他好好的被抓出去，而且也去了那么久，从年轻到老都没有的回去，合理的说他不需要祷了，因为他看不见这个东西了，他已经很老了嘛，对不对？但是但以理没有失去这个，而且他在外邦中唯一受苦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诗篇应该很像是形容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受很大的痛苦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上帝。 OK， 所以他用几个形容词啊，他说我没有忘记你，我们没有忘记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苦难很容易让我们忘记上帝的恩典，对不对？你们试试看啊，当你受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看到谁都是坏的， 因为你的苦读啊，会毒害你的眼睛啊，你看什么都是坏的，你忘记了上帝的美善。诗人说我们没有违背你的恩约，因为人在受苦的时候呢，很容易失去忍耐，是不是？所以一般人不会再守约，因为他认为对方已经违背了约，所以我也不想再守了，所以忍耐就到此为止。很快的，一受苦的时候你就不想再守了。然后他诗人说，我的心，我们的心没有后退，我们的脚步没有偏离你的道。他是在强调在受苦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想转换道路，因为只有傻瓜越苦越就是受了苦还要继续往前走，是吗？所以他说我们完全改变了，我们之前是错，但是现在我们改变了，但是耶和华你好像没有救我们了，你让我们继续因为敬拜你而受苦。然后你应该明白，这就是今天新约的教会也应该要经历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OK， 就是你信了耶稣，耶稣没有说信了我就一切顺利啊，我讲了很多次啊，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啊，那些就一直灌输你说啊你什么都不好，信了耶稣什么都好的人呢，实际上他们是害怕啊，他们并不是在讲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团契啊，有一个姐妹，她不在我这个地方了，她是在加拿大，因为她其实家里很多的困难了啊，身体又不好啊，爸妈也身体不好，丈夫呢也对她不是太好啊，人也不肯去教会什么什么，总之很多问题了啊。OK， 连别人讲她就说啊，这个做基督徒哦都是平安喜乐的，人就好像她很受咒诅这样，对。他也很少这样说了，不过那天他就提出来，因为我当然认识这些，我们认识他，我们也认识那些讲话的人了啊，就在北美的那些人，我就问他，我说是吗？谁是你认为这些人说他们很快乐啊，信耶稣特别幸福，有吗？还是他们很害怕，他们不幸福，所以他们一定要讲他们是幸福的？其实我可以告诉他们，蛮可怕的，你看他们的孩子啊。都长大了啊，也不去教会，我说蛮可怕的。幸福什么啊？就是因为啊没离婚啊，就是因为家里没人生病，他们就觉得啊这已经很幸福了。有吗？如果你家里你的配偶，你的丈夫是妻子啊，跟你的信仰对质 ，OK 啊，他死活不去教会，你去教会啊，他反对你去教会，他给你很多麻烦，这叫很可怕吗？你那个老公每个礼拜送你去教堂，那就很幸福吗？他去哪里送了你去教堂？他去什么地方？他不反对你就很幸福吗？这不是更可怕吗？或是说一样可怕吗？不是吗？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去描述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把它讲成是好像很美的东西，能就让自己感觉好一点，是因为我们很害怕。你读圣经呢，主耶稣说这就是事实。 OK， 世人跟你的信仰有冲突，这是事实。就好像这些人家，他们去到外邦，如果受外邦人欢迎呢，他们肯定是有毛病的，对吧？他们去到外邦，他们被外邦人啊，就是巴比伦人针对，把他丢在狮子坑，丢在火屋里面，反而呢这是他们信仰的表现，所以我当然说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啊，不是每个人都要拿去喂狮子，但是最少我们还是相信上帝会有怜悯啊，他不会让我们每个人都受一样的苦，但是苦难是必然的，就是因为我们还活在一个犯罪的世界，我们没有东西是可靠的，特别好，再给我两分钟啊！我这突然想到一个对话，就说啊，感谢主啊，我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我们是民主国家啊，不像有的地方很可怕，很集权。我说可怕什么？他说我们是啊什么啊，我们的法律啊，我们是以法治国的 啊，他们是以人来治国的，啊，我说又怎么样呢？啊，法律治国就比较公平啊，人来管就不公平啊。我说你刚出生啊，啊，这个法律管就一定公平吗？法律是人定的，啊，我想可能你们也是这样讲，不过自己想一下，人管就一定不公平吗？真的吗？法律不是圣经的法律啊，是神定的，地上的法律都是人定的。如果今天整个社会走向败坏，法律就是败坏的，因为是人定的。你想这个社会会定一个违背自己的人？不会。如果整个社会人都喜欢喝酒，他们就说喝到醉是美好的行为，就定成法律，不喝酒的给我下监牢去，因为社会是这样的嘛，对吧？如果法律是人定的，你就不能够说法律就一定是会公平，你要看啊是什么人定的法律。所以没有的啊，其实基督徒如果想要在这种事情上去找平安，你是自己骗自己。我们真正的平安呢，是上帝他的国度那一天的降临，是这位完全至善的主耶稣做我们的法官，做我们的君王，我们才可以放心的。你如果你说这法治的国家是不是公平，我想我们每个家庭都有问题啊，因为每个家庭都是人治的，不是吗？啊，都是爸妈说的算了嘛，这种人难道就不公平吗？不会啊，我想每个孩子都蛮高兴的，因为爸爸爱他，所以他很放心，爸爸怎么讲都是公平，因为爸爸爱他嘛，不是吗？所以啊，不多算了。总之我是想让大家知道，苦难并不是说是人可以在地上啊用移民方式啊，用什么教育的方式、科技的方式可以逃脱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来的。他对古代的人也是这样，他在新约里头他对教会也是这样，好吗？啊，我们继续看了啊，19节到21节要完了，我们读一下。他说，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啊，这连接上一句啊，就是圣灵借着这个诗人呢啊，吩咐基督徒啊，就是要培养啊，在平顺的日子啊，要培养一个不会被战胜的啊，一种坚韧跟勇气的祷告精神啊，不是只是光有勇气啊，是在各样的情况你都能够祷告，而不会放弃用祷告来依靠上帝啊。当你跌入最低点的时候，几乎绝望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不停地依靠上帝。这个作者就说，我们被放到野狗之处，野狗就是外邦人了啊，我们甚至被死亡威吓 ，OK， 我们仍然没有忘记你，我们也没有拜偶像 ，OK， 啊，其实二者呢没有办法让你不信了 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 ，OK。他没有办法拿掉你的信心，因为信心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恶者就撒旦了，他会暗示你，在你受苦的时候，他会暗示你说，找别的帮助啊，是吧？他会暗示你寻求别的上帝，他会暗示你呢去寻求别的方法来给自己换来平安。其实这一点虽然不能改变你的信仰，但是这一点呢可以让你偏离你的信仰。诗人他说，连这一点我们都不做，我们没有忘记神，意思说我们在外邦呢，我们没有说70%求耶和华，30%求另外一个神啊，入乡随俗嘛，对吧？没有，他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啊，没有任何改变。我们虽然很苦，我们也没有想过用别的方法给自己找平安。诗人当然讲这些话不是公开宣告啊，他是祷告了，所以他是来到神面前讲这些话，因为他知道人不理解，人可能也不相信，但是人在上帝面前是不能够隐藏的啊。伪善者就有这个毛病了，伪善者呢就是我们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他们其实不敢面对上帝，是吧？ 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有安慰的，就是你不祷告呢，你就不用讲平安了。你这些人怎么办呢？他们不祷告，但是他们呢就会在人面前呢夸大他们的宣称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天呢、啊，我经历了什么什么事什么事，还在人面前讲很多很多的神迹，让人以为上帝很爱他，上帝很帮他，他在神面前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对不对？其实他需要这些一点点的称赞跟羡慕，换来一点的平安，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跟上帝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们最怕的就是上帝什么都知道。如果你不打算就是真诚的悔改呢，你最怕的就是上帝什么都知道嘛。所以我们永远要提醒自己啊，每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知道任何的伪装虚妄是没有意义的啊。耶和华完全明白我们的心怀意念。 OK， 好，我们来到了要结束了啊，在几分钟了，我就差不多讲完。来，22节是整个诗篇的一个特点，因为在新约被引用啊，我们花一点时间看这一节啊。22，我们读：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啊啊，就是刚才我说的罗马书保罗引用的这句话啊。好了，诗人呢讲了那么多，他说我们之前做错了，我们拜偶像啊，先知叫我们悔改，我们不理他，先我们哈、啊、就是承受了后果，我们被赶出去了。但是耶和华，我们悔改了。啊，我们在外邦，我们不沾染巴比伦的事啊，我们一日三思纪念耶路撒冷，但是我们还在受苦啊。耶和华，你为什么没有像过往一样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没有像过往一样啊，帮助我们的列祖平安进入迦南地呢？啊，问题在这里啊。他说，不仅受苦，而且我们好像羊啊，就是要被宰的羊一样。OK， 那他们现在啊，就是因为敬虔而受苦，所以他希望透过祷告，不是解决了啊，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那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困难，是吗？如果你觉得痛苦是可以接受的，连你很难祷告的，你就觉得没关系嘛，总之你就觉得说啊，反正什么好的坏的啊都对我有益啊，你就扛下去啊，你很难祷告。所以那些苦呢可能还不是真的是上帝要你学功课的苦，真正要你学功课的苦就一定是打击你到必须求安慰的地步啊。 OK， 所以诗人在这里呢，他讲这个话，他就是知道上帝的慈爱。Okay， 他知道上帝爱他们，但是他心里很难去胜过这个感觉，就是上帝你爱我，但是我看不见有一点点的迹象。如果你要我忍耐，我也要知道有什么盼望。他不是说啊，上帝我们已经很乖了，你要收手了啊，我们大家要敬虔啊。如果上帝要常常管教我们，我们也得接受啊，因为我们的确是不完美嘛，啊，我们不能够讨价还价，但最少，我们可以跟神求说，我受苦的时候，你与我同在；我受苦的时候，你加力量给我，对吧？这个是可以求的。所以诗人呢，他就是在求这一点啊，就是他做完了他们的本分，不再敬拜偶像，但是他们却因为这个原因被丢在石子坑。被丢在火湖。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可能就是这个毛病啊，就是这个成为我们的困难的一个交接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因为祷告没有得到应允啊，或是我们的困难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就灰心了。OK， 你可能会问很多的可能教会的人没有人给你答案。可能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说没有人给你满意的答案啊，可能答案是有的啊，因为多数人会告诉你说这是神的旨意嘛，对不对？但是你觉得不满意啊，因为你听不到神的声音而觉得不满意。好了，我们今天就应该来这个经文里面去看他怎么样能够被上帝安慰啊。那我们相信上帝完全会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第一点。 OK， 但不要误解啊，上帝赦免我们的罪 不表示我们就不需要承受管教，这不是一个同样的观念来的啊。就是你去警察局，警察先生说你当然可能超速什么的啊，警察先生说好啊，你算你是初犯啊，可能你是第一次嘛，好啦，就轻判你了啊，那你怎么样，你就走了，轻判也得赔的，就罚少一点，对不对？或者警察说好啦，放过你是不扣你的分，继续给我罚钱，给我罚款得交，他不是同一个观念啊，轻判不表示无罪，罪还是在。所以当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呢，他把我们的罪这个冒犯啊，这个债归到主耶稣身上之后呢，不表示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啊，就继续过我们的生活。通常上帝就会开始在我们身上有管教啊，可能这个会让很多人说啊，当时讲好的啊，信耶稣就不可以这样了，怎么现在改变了？你去找那个叫你信耶稣的人跟你讲清楚一点吧啊，圣经没有这样答应我们的啊。我再说一次，赦免我们的罪，不表示上帝不会管教我们 ，OK？ 所以当上帝在我们悔改之后，仍然会给我们遭受一些的苦难呢。其实不是因为他不赦免我们啊，你不要因为受了苦就觉得说哦不算数，上帝没有原谅我啊，所以我要受苦。如果上帝没有原谅你，那个苦、那个灾难、那个代价是你受不起的。所以他给我们一些的苦，其实是按他自己的智慧，让我们学习谦卑，学习被使之家，以致我们以后可以有耶稣基督的赏赐。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呢，不管信的也好，不信的也好啊，不是只有基督徒啊，每一个人啊，这也可能是很少人讲啊，就是但是圣经是这样讲的，每一个人都背十字架的 ，OK？ 虽然只有基督徒把十字架挂在颈项啊，但可能现在也不一定啊。每一个人都背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就是罪的代价，这个标志啊，就是死刑犯的一个器具嘛，就是罪的代价。每一个人都犯罪的，不只是基督徒才有的，基督徒也背十字架，世界的人也背十字架 ，OK？ 耶稣基督没有要我们背他的，但是耶稣基督说：“你背你自己的，跟我走，对不对？”这是耶稣对我们的吩咐。所以你要明白，十字架不是灭亡下地狱的意思啊。对基督徒来说呢，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背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其实它的功能是让我们学会节制，学会谦卑，学会厌恶罪恶，而不是像世界的人背十字架，他们的结果是要钉，就是要死亡啊，要钉在上面啊。耶稣为我们钉了，但是我们要背，因为这是我们犯罪的一个重担，好吗？所以如果你今天啊，生活有一些的苦楚啊，你祷告了很久，上帝没有拿走，哎，你就应该学习接受说，这个是上帝给我的十字架，上帝要我在今世的时候学会谦卑，就是我没有比别人好，因为我有一个十字架，人家没有的啊，人家的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不能轻看那些啊其他的人，因为上帝也把一个十字架压在我上面。让我学会与弟兄姐妹同心嘛，啊！但是你在背十字架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圣灵能力的同在，你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话引导你的脚步，你感受到天国的完美，是你继续背十字架走天路的盼望跟动力。这个就是世界的人背十字架没有的，他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们也得背。你问问你那个不幸的姐姐、不幸的哥哥、不幸的邻居阿姨，你问他，他很多苦的，对吧？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啦，啊，孙子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啦，邻居怎么样怎么样，总之大家都在背十字架嘛。如果说没有的，肯定是藏起来，都有的，都有，因为人的罪，无论是自己的、人家的，都压在他身上了。 但是基督徒在背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啊，我们也有可能亲戚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你会感受到，原来主耶稣他让我们学谦卑。如果孩子继续不听话，啊，不是因为上帝要你下地狱还是怎么样，而是说祷告吧，啊，来依靠主耶稣。这个不听话的苦难压在你身上，是让我们学习继续跟随主耶稣嘛？永远相信，如果上帝要改变一些事情，他马上就改变了。从来没有难题在上帝那里的，他已经证明一次了，他创造世界他就证明了 OK。 但是如果他没有让他改变，一定有一个比创造世界还要美的意思在当中。所以祈求上帝的灵给我们力量，能够协助耶稣啊！耶稣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没有呱呱叫的，他就是安安静静的顺服以至于死。之后呢，上帝就把他升到天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要去主耶稣去的地方，我们也要走一样的路的嘛。你不能够搭电梯啊，就直接上，你好好走啊，一步一步走，跟随主耶稣的脚步走。连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若与他一起背十字架，我们就与他一起承受荣耀，好吗？好了，有两段经文啊，就是讲这个的，我也打在上面，我们就稍微读一下，我再解释哈，我就可以结束哈。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哈，保罗就不是直接引这段了，但是他有提到啊，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又受苦但是又有盼望的当中哈，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着，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很像啊，很像他在罗马书用的这个意思。保罗说哦，你们有这个宝贝放在你们的这钻石器里对吗？没有啊，瓦器啊，瓦器一压就破了。我们都是瓦器，在神的眼中不堪一压的。如果你真的要上帝考验你，他吹一口气你都消失了 OK。 我们就是很脆弱的一个受造物而已。但是他说你的区别在哪里啊？里面有一个宝贝，这宝贝就是上帝的能力，或是我们可以说是圣灵了 啊，就是主耶稣的灵被赐下。连这个宝贝呢，就让我们这个瓦器怎么样，受敌不被困着，作难不知失望，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又站起来。你的宝贝是这个功能啊，而不是不受敌不作难不遭逼迫不被打倒。那个应该是世界的人的情况，是吧？你可能听了会害怕，你说哎，我信了耶稣这么多年，好像我也不觉得我受了什么敌，吃了什么苦，很幸福啊，神对我很好啊，啊！当然我可以给你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可能你还没有预备好啊，上帝还没有给你考验啊。但是第二呢，可能你一直都在世界的人当中生活，苦难没有临到你，就是因为你属于世界嘛。世界的人爱属于他的人，就像当时的很多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之后，他们也没有受这个但以理跟他的朋友受的苦。为什么那一天尼布加尼撒吩咐大家都要向他的像跪拜的时候，为什么只有三个人站着？不是应该还有很多的吗？他说全国嘛，对不对？你们这些犹太人去哪里，肯定都是跪下来了，但就是那几个那三个站着，所以才被盯上了嘛。如果你说整千上万的人都站在那里，你不加尼撒也不知道是谁，不是吗？你不受苦是不正常的。你如果属耶稣的，你在一个犯罪的世界如鱼得水的，你不正常啊，这肯定是卧底了啊，肯定是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受苦呢，不要大惊小怪， 因为你有宝贝在里头，你压不死的，压不扁的，打不倒的。你虽然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这里说的耶稣的死在你的身上，但是呢你会显出耶稣的活啊，意思说人家说啊你完蛋了，你这种人没前途，但是人家就是没有对你没有办法，因为耶稣的身啊在你里头显出来啊，在各样的情况之下，上帝就让你不会倒在世界人的这个困境的当中，因为你有盼望。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啊，基督徒，好吗？啊，我只是说，如果你今天还没有那么深刻的这种经历呢，其实并不是说圣经已经过时了，我很遗憾的，应该是教会把很多的信徒带进了世界了。我当然我讲教会是普遍上的，我不是说我们的教会啊，我说普遍上啊，就是教会已经开始啊跟世界连得很紧啊，也走世界的道路，所以教会不被世界盯上，因为世界根本看不到教会的存在，世界只看到哪里，看到中国，看到美国啊，世界只是期盼啊中国带来世界的改变，带来美国，带来世界的。为什么世界没有人在期盼教会带来东西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世界应该盯我们啊，疫情的时候全世界应该往教会看，因为你们有答案，你们的圣经2000年前就写疫情了，你们应该这批基督徒给我答案才对。世界的人没有看到教会，他们都看什么？看医学，看政治。你不觉得这些都是教会的软弱吗？你为什么教会一直没有办法在黑暗的世界产生作用？因为我们怕受苦。所以西方，我们说在西方哈、啊、很自由，没有宗教迫害是好事啊，啊让你传福音啊是，但是也是坏事，让我们不长进，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们有区别，是吧？再下去呢，就是分不开了。就是倒在一起了。所以要注意啊，就是如果你预备好自己要走天国呢，你的后腿不要被绑着啊。如果你怕痛怕苦怕被十字架，你迟早有一天会放弃的。但但愿圣灵的能力让你看到盼望啊。我常纪念弟兄姐妹，不是你们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但我是担心你们的身体会让你们的灵命软弱，但是其实是最后啊，是你们放不下世界，是走到门口的时候你转头回去，没人逼你，没人害你，是你舍不下，你看看天国再看看后头，你转个身你又往后走，这个是最遗憾的。耶稣说有很多人会这样，当然不是我们活泉的人了。 OK， 我先跟大家说了啊，这是圣经的话，这也是千真万实的，因为每一个年代都遇到这种事，我们也要遇到这些事，好吗？好了，回到这个经文，罗马书，当保罗用的时候啊，用这段话的时候，他也是在就是这段你们听啊，就是刚才读的哈，就是我们如好像要被宰杀的羊哈啊，这段话呢啊，保罗没有说哦是受苦的年代才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有，不是啊，是世世代代的情况。他借此来教导教会啊，要就是信徒要因上帝的荣耀的缘故啊，愿意甘心的背负十字架啊，因为考验是上帝的旨意，好吗？我们来读罗马书第8章35到37节，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被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啊！所以保罗说有一个出路啊， 能够让我们在这些苦难里头能够得胜有余。不是说你不需要苦难，你能够得胜就是你能够克服哈，能够忍耐，就是耶稣的爱，或是上文所说的爱，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接纳，他收养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有一个天国子民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的宝贝，这句话会产生无限的力量啊！基于神的怜悯，我相信不是每个人，刚才前面说不会都遇到同样的事啊。有时上帝会给我们有休战、有喘气的机会，但由于我们是耶稣的身体，我们不应该单单求安愈啊！我们应该在平安的时候预备自己，因为我们属耶稣的身体，我们就必须与他一同背负十字架啊！所以为了不让我们懒惰，不让我们困倦，也不让我们惧怕，甚至我们的敬虔被消失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反思啊！上帝如果放在我们手中的杯，我们必须要喝啊，是对我们有益的啊！连不愿意顺服的人，就是不愿意顺服上帝旨意，就是让我们受磨练的旨意的人呢，其实最后是不配做基督徒的。就是你不能够选择两样的啊！你不能说啊，我也要做基督徒，那我也不要像耶稣一样受苦。那上帝说你像谁啊？我没有第二个儿子啊，只有一个而已。你不像耶稣，你就没份了啊！上帝没有生第二个比较轻松的、啊、让你去学，没有。所以如果不像基督，就不能够做基督徒了啊！好了，所以诗人来到后面了、啊，他讲出了这个心智之后呢，他就呼求上帝了，在苦难里头啊，23-25节，他说：“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啊！这是他对上帝的呼求啊。那要解释一两句话了，就是他说上帝睡觉啊，然后我们不会说真的是上帝睡觉啊，这是一个表达，表达什么呢？就是他眼前看到的事情，因为好像上帝什么都不管了 啊，就好坏也不管，人家做多坏的事，好像神也没有惩罚，他不再顾他的子民了。所以诗人用这个就是神在睡觉来表达这件事啊。其实上帝真的不需要我们去叫醒他的。啊，上帝更不需要我们提醒他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上帝在圣经里面自己启示说，我是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连打盹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睡觉呢？所以其实有时候啊，只有两种情况啊，就是上帝无时无刻都在护理这个世界，因为他不打盹不睡觉。但是对你来说，一种情况呢，就是上帝有明显的动作，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上帝有隐藏的动作。但无论他就是隐藏或是明显，他都在管理这个世界，他都在按他的心意来护理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需要神给你一个明显的动作，当然不是因为你怀疑他，是你很软弱嘛啊，你说啊太久了，我已经没有，就是不能够再忍耐了啊，我已经不能再就是靠我的这些信心啊，来坚定的去啊持守。你跟上帝求说，上帝你给我一些激励啊，给我一些的证据。其实诗人在这里就是求上帝给他一个看得见的护理，让他知道上帝其实没有忘记他的恩约，也没有迟缓的去帮助他们。其实当你看不见的时候，上帝还在做事的，那么所以圣经当诗篇很多时候都说上帝不打盹不睡觉呢，其实换句话说是你打盹你睡觉，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上帝不睡觉，你在打盹的时候上帝不疲倦，意思说你看不见，你已经睡下去的时候，上帝还在做什么？还在护理，还在为你的益处来做安排。 所以如果我们软弱真的是我们的问题啊，如果你觉得啊苦太久了哈、啊，上帝不听啊，我决定不要再信了，我要离开，我要换一位神，我要换一个信仰，是你的问题。因为如果是真的上帝，他只有一个性情，就是他不会停止工作的。天下只有一位这样的神呢、连为什么你感觉不到他在工作呢？因为我们看不见他明显的作为，我们的软弱，所以可以补救啊，可以求神施怜悯啊，给我们感觉，好吗？但是我们不能求神改变他的心意啊，他要做的他一定做。但是你可以跟上帝说，你从那个隐藏的动作啊，好像举个例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这些事啊？你传福音对不对？你传给你的爸妈哈、或是传给你的配偶啊，还是孩子。啊，传传十几年了、没反应，对不对？你到最后你说，哎呦，没希望了，上帝又睡觉了，你就求，你说上帝啊，我快放弃了，我已经快不想跟他祷告了，就是为他祷告了，你给我看到一点希望。很可能那天你转个身，你看到你儿子在翻圣经，可能还在找东西，也不一定啊。可能这个动作呢，对你儿子的信仰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只是在找一样东西哈。但是对你来说呢，这个动一个无意识的动作呢，给了你一个回应啊，好像上帝说：“放心啦，我还在做了啊。”你看啊，你们明白了？当然还有千千万万不同种类，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跟你说啊。但是你不能跟上帝说：“现在我要他信啊！”这个时间你不能改啊，这是神的旨意，神的主权。但是你可以跟上帝说，把那隐藏的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可以继续祷告嘛。我没有强迫神，但是我愿意在这件事上来与你同工。你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就可以继续等到那一天，你可以像圣经说的，你可以欢呼收割啊！就是那些等候，就是撒种之后啊，如果你是那种钟点工人，你撒种之后你就走了，因为拿了钱就走了，你不会有那种快乐的。快乐的人就是撒了种，天天等等等等，等到收割那天特别快乐，因为他看到他的劳苦有了收成。凡是不持续祷告的，就算你家人信了主，你没有感觉的。我为着这些事情，很多弟兄姐妹啊，有这种问题啊，就是祷，连最后也不管啦、连后来父母也信了，其实也不管，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劳苦，他们就不觉得，这个是上帝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回应。不要停止，除非上帝叫你停啊，你再停啊。如果不是的话，你软弱，你就求神给你看见一些东西，让你可以持续。好吗？好了，最后一节26，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啊！其实这个就是整个诗篇的重点，它只是讲一句罢了，本来啊，就前面是叙述嘛啊，所以他来到最后，他就是说：“上帝啊，你救我们。”但这里的拯救是非一般的，那就不是就是好像上帝救我，帮助我一下哈、啊，他是说：“上帝，你按着你自己的怜悯，白白的救赎我们。”就是他说这个救，这个帮助呢，是慈爱的救赎。他怎么解释呢？就是上帝不只是彰显他的能力，他特别强调这个救赎是慈爱的，是因为呢没有功劳，就是上帝没有义务帮我们，我们也没有可以去换的，换这个帮助的。如果上帝你救我们呢，是完全基于你的爱，这个爱是我们不配有的，你愿意给我们，所以他求的就是这个最基本而且是最原初的那个关系。后面我们有做好的，也做了很多坏的， OK， 我们不去追究说我们做过什么好事导致你要救我们，我们就回到原初，当初上帝你白白选上亚伯拉罕，求你今天向他的后代来施恩，好吗？啊，好了，讲完了啊，就希望当然诗篇很多内容啦，我就希望说你如果可以从某一节当中啊得到激励的话啊， 当然结果是一样的，就是祷告了啊，愿意更多的来依靠他啊，而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就是让你灰心啊。盼我们将来都能够见证上帝的作为。OK， 好，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啊，我们自己可以在主的面前啊有一点回应啊，然后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啊，透过这个诗篇啊，你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在你面前啊。的确你在旧约的时候你也用许多的苦难来磨练那些进入迦南地的人，是吧？虽然他们承受了应许但是当他们偏离你的道走在这个世界的道路上，当他们违背你的律法的时候上帝你就会用各样的管教使到他们或是他们的后代来回转主，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一个作为没有停止在旧约的年代，因为我们看自己今天的光景也是属于这种的性情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发现我们有无数次的背叛你虽然我们还是会读经会祷告会回到教会，但是我们在心意上我们已经千万次做了一个世人的选择甚至我们公然的选择你所禁止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主你不因为我们的跌倒你就离弃我们，你愿意在基督里白白的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有一颗顺从来接受你的管教，是吧？当你管教我们叫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主叫我们不像世人一样用苦毒的心恶毒的埋怨来对待而是我们愿意学习主耶稣能够安静的来背负我们的十字架那时我们觉得困倦软弱的时候灰心的时候，我们愿意向你来祈求恩典求你把那看不见的作为向我们来显明以致我们可以坚持到底走在你的道路中。主啊，你继续的使用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今的世代，不仅在我们的家人面前，也在世人的面前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不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成功，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而是因为我们与世界的人走在一个相反的道路上，却我们蒙上帝的眷顾，我们却蒙上帝的保护，使到世人既不能就是回谤我们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否定我们的真神是唯一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把时间交给迦南。